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传道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传道书》，这卷书是在《箴言》的后面。今天我们来到《传道书》第十章，这一章讲到人生许多的不公平。让我们来读《传道书》第十章第一节的经文：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这一节的经文包含了许多人生的真理。所罗门说，一只死苍蝇可以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来，这是一个事实。照样，一次的过失、一夜的鲁莽，甚至于是一句的戏言，都可能败坏人的一生，使本来大好的前途受到致命的打击，这是多么悲惨的事。一个有很好教养的青年，可能他的父母亲用了20多年的时间和心血去栽培他、教导他，可是他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理性，在道德的操守上失败了，这就影响了他的一生。这一点点的愚昧就带来极大的伤害和影响，我们真的不可不小心呢、要谨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不容许一件小的事来破坏我们一生的前途和幸福。接下去我们读《传道书》第十章第二节的经文：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右手是代表能力，智慧人的心是居右的，这表示他无论做什么，他是全心全意的去做，他并不是三心两意的去做，或者是勉强的去行。可是愚昧人就不同了，愚昧人的心是居左的，他做事只是尽一半的力量就算了，这是愚昧人的特征。让我们记得，做任何事都是要全心全意的去做才会成功的。我们服侍神要全心全力的去服侍，做得甘心乐意，做其他的事也一样，这样的人生才会有价值。接下去我们读《传道书》第十章第三节的经文：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愚昧人不必在胸前挂一个牌子说我就是愚昧人，事实上他所做的已经为他说出了这个事实，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自己虽然不做任何的事， 但也已经显出了自己的愚昧。有时候在一些团体当中，如果我们留心观察，就可以看见哪些是智者，哪些是愚昧人，这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接下去我们读《传道书》第十章第四节的经文：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在日光之下生活的人都是好名利，都是爱争权的，可是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原则，不用随波逐流。接着我们读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者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坐高位的人是时常会犯错的，而且犯的错误很大很明显，是人人都晓得都看得见的。所罗门说，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十章第七节的经文：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一个努力上进、孜孜不倦的人，至终是会出人头地的。这一节圣经所讲的就是一个反常的现象。仆人不是永远走路牵马的，他也可能有一天是骑马的。王子也不是永远高高在上的，他也有一天会走路的。我们在现实的环境中也可以看见这些不寻常的事，有些人努力奋斗胜过贫穷，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达到了自己的理想。好，接下去我们读《箴言书》第十章第八节的经文：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被蛇所咬。人如果想他可以摆脱自己的罪和罪所引致的结果，这是没有可能的。特别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更了解神做事的原则，可能神并不立刻惩治或者是对付我们所犯的罪，但是我们可以等着瞧，神至终必定会追讨，必定会对付的。这样的事例我们也屡见不鲜。有人以为他们可以逃避神的眼目，但其实神把一切都记录在案，到了时候就必向我们追讨。接着我们读第十章第九节的经文：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这里作者再一次的要表达的，仍然是罪人不能够逃避自己的罪过。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圣经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我们不能自欺，更不能欺神。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教的我们不要报复，或者说不用报复，因为神自有主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主必追讨人一切所行的，给予审判。好，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十章第十节的经文：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做工的工具如果钝了， 就必须磨砺它才可以使用。如果不是这样，做起工来就很费力气，这是我们都明白的事实。可是很可惜的，我们看见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觉醒。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必须的。如果我们想做属灵的工，想服侍主、为主工作，就更需要接受训练和造就，要将工具磨砺，才可以去做工。传道书所给我们的提醒，真是至理名言呐。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十章第十一节的经文，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要明白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我们要先明白一些东方的习俗。这里所说的跟诗篇第五十八篇第四节第五节所说的很相似。诗篇说，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筛耳的龙回，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吉灵的咒语也是不听。耶利米先知也曾经讲过同样的话，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七节说，看啊，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是不顺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东方有一些人是玩蛇的，或者是念咒语而可以控制蛇的，可是有些时候这些咒语不灵光了，那些蛇不受控制而去咬人，而当这些毒蛇咬了人之后，被咬的人结果就是死。即使后来那蛇受到控制也没有用处，因为毒气已经发作了。不过传道书这里所说的蛇并不是一条真正的蛇，乃是指一个欺骗人、出卖人的人，他就是加略人犹大，以及在大灾难期间在以色列国运行的敌基督。今天即使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句话所讲的真实性。有一些人的出现，表面好像对你很友善，但却是在你没有防范的时候重伤你。不管你是对他多么的好，但是结果仍然是这样。大卫也有过这样惨痛的经验，他经历过忠于他的亚西多夫的背叛。亚西多夫本来是大卫忠心的谋士，是大卫得力的助手，可是他竟然在亚撒龙背叛的时候站在亚撒龙的那一边，一同背叛大卫。大卫的心早已经因为亚撒龙的背叛而破碎，而亚西多夫的造反更加伤了大卫的心。在这一次的叛乱过去之后，大卫无论在身心灵各方面都成为了一个老人。他在诗篇第五十五篇刻画了他当时的感受，令我们读起来也不胜的叹息。所罗门在这里也讲到这个可能性，要我们小心提防。事实上，人实在是不可靠的，即使是在我们身边的人，也没有多少个是我们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有一些我们以为是对我们好的人，到头来可能是反咬我们一口的人。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传道书第十章第十二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愚昧人的口吞灭自己，并且吞灭他周围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小心交友，选择合适我们的朋友了。交朋友是人生的大事，因为朋友对我们的影响是一生的。虽然交友带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但是我们又不能不交朋友，因为人是需要朋友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很矛盾，很无奈，我们只有提醒自己要加倍小心，选择好的才去结交。好，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十章十三节跟十四节。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愚昧人的话自然也是愚昧的、狂妄的。有时候我们听见某个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就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呐。特别是公开的谈话，更可以显出一个人的内涵。接着我们读第十五节，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今天我们有话说，一个人愚昧到连下雨天到屋子里去躲雨也不会。接着我们读第十六节，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群臣如果只好宴乐，一清早起来不理朝政，只顾饮宴作乐，那个国家是必定会灭亡的。接着我们读第七节，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族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醉酒所产生的祸害跟毒品所产生的祸害其实差不多，因此我们要提防醉酒的事。如果消除了醉酒的祸害，那么那个国家就有指望了。接下去我们读传道书第十章第十八节，因人懒惰房屋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这是指懒惰人不肯做工的表现。接着我们读第十九节，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有钱的人总是喜欢宴乐的，借此寻找快乐和满足。我们再读第二十节，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不可以咒诅君王，我们应该对自己国家的君王加以尊敬，这是圣经的教导。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说要尊敬君王。好，下面的传道书第十一章是讲到如何追随那一些在行为和道德上都是好的人，他们是不偏不倚的，他们的行为值得我们留意。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不要怕行善事，因为善有善报，虽然可能不是立刻的，但是结果必然是如此。好，接着我们读十一章第二节，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样的灾祸临到地上。当你行善的时候，不可只向一个人行善，要向多人行善， 因为将来到你有苦难的时候，你就可以得着多人的帮助。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也讲到一个类似的比喻，说到有一个不义的管家，他知道他的主人快要把他开除了，为了希望将来没有工作做的时候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因此他就趁着还没有被开除之前，私自去免掉某些人的债，为自己留后路，这也是他的聪明。下面我们读《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三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如果天气预报是下雨的话，相信我们出门的时候都必然会带着雨具。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乃是说，我们要先弄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然后才开始行动，因为一旦开始了要办的事，就很难再回头了。接下去我们读十一章第四节的经文：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我们要凭着智慧行事。一个人如果想要所种的有收成，他就不必望天才做决定，只管去做吧。接下去我们读《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五节的经文：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风从何而来？妇人的怀孕怎样？这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至于属灵的诞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不晓得圣灵的作为和行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从圣灵生是一件奥秘的事，使人不能明白的。不过我们不要让不可知的事去影响我们可能知道的事。比方说，在我面前摆着一张椅子，根据外表的观察，它有四只脚，应该是很坚固的，我可以放心地坐下去。可是对这一张椅子，我仍然有许多是不知道的事。它是用什么样的木料做的？它可以承受多重的压力等等。不过我们不必为了这些未知的事而操心，我们可以仍然对这一张椅子充满信心，放心地坐下去好了。接着我们读七节八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有一天我们都会衰老，那个日子是无可避免的，但是现在那时候还没有来到，我们应该有所准备。最后让我们来读《传道书》第十一章九节十节的经文：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现在就是我们应该决定自己人生的时候，我们不要浪费光阴，也不要做错误的选择。生命是神的恩赐， 是我们所得到最宝贵的礼物。好，我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让我们来低头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您赐给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更感谢主，你在圣灵里面重生我们，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到永恒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不再活在日光之下的生活里面被捆锁，我们乃是活在日光之上，满有希望，满有喜乐，满有满足。我满心的感谢主，愿主保守我们天天能够过日光之上的生活，在地如天。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